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让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在耶稣生平当中，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和许多的人见面。当耶稣见到这些人，当耶稣遇见这些事的时候，耶稣常常问他们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问呢？因为他借着问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思想，让他们可以悔改，也借着问让他们能够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看耶稣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难他呢？为什么为难他呢？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对不起，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各位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四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许多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你。当我们看到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你应许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你借着我们所献的诗歌，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借着你在圣经当中所教导的真理，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爱你，更侍奉你。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正道的奥秘，也让我们像当日耶稣在圣殿里面，在加利利海边，在耶路撒冷，当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让我们也身历其境，来明白清楚你所要我们认识的真理。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那如果我们读啊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会看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记载有一个女人拿香膏来膏耶稣。那到底这个女人是谁呢？啊，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没有明显的记载。但是如果对照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啊，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到了十二章，当有一个人招待一个叫西门的人招待耶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玛利亚就来到这个地方啊，拿香膏抹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啊，这是耶稣的，这是啊拉撒路的二姐叫玛利亚。那么请问各位，拉撒路还有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叫什么？马大，我们都知道哈。那在这一段圣经，在这个圣经马太啊，也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呢，写说虽然不是在马大、玛利亚跟在拉撒路的家里面，但是马大也在侍奉啊，马大也在伺候，做伺候的工作。好像圣经里面记载马大的时候，都是他在伺候啊。耶稣到他们伯大尼家里面的时候是如此，在西门的家里面呢也是如此。 而玛利亚呢，圣经每一次记载玛利亚的时候都是在耶稣脚前，很有趣的，就是当耶稣到他们家里的时候，玛利亚是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话，然后当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也是跪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一点来，我弟弟就不会死了。那在这里呢，又记载玛利亚也跪在耶稣的脚前用香膏来抹耶稣。那圣经里面每一次记载到玛利亚的时候，他都是跪在耶稣脚前的。然后记载到拉撒路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拉撒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马大里想到他就是戴着围裙，然后手上可能拿着抹布，然后可能要在煮菜或者在做服侍的事情。玛利亚呢是一定是跪在耶稣脚前的，坐在耶稣脚前的。拉撒路呢？拉撒路有什么特点没有？圣经每一次记载拉撒路的时候，他都不讲话，都没有讲话。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记载拉撒路讲话。马可有讲话，对，马大有讲话，玛利亚讲话，拉撒路是没有讲话。那么从他被耶稣从死里复活出来，然后呢到这个地方，拉撒路坐在那边也没有讲话，他是一个无言的见证人，他是一个沉默的见证人。但是每一次他出现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死了四天以后还从死里复活。耶稣曾经使一个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叫一个拿因城的寡妇从死里复活，但是那都是刚刚死的时候就复活了。但是这是死透透了，死四天了，在坟墓里面，而且应该都已经尸体都腐烂了，但是呢他居然耶稣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因此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一个极大的神迹。而拉撒路呢就是这个神迹的见证人。好，我们晓得这是这个背景，我们晓得这背景以后来看这段经文就会更有意思。而且各位注意到，在耶稣生平当中曾经有两个女人为耶稣用香膏抹耶稣，各位记得吗？有两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第一个事件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也是一个在西门的家里，我那里写说叫法利赛人西门，同样都叫西门。那这里呢也叫西门，那这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应该是以前长过大麻风，后来可能被耶稣医治了，现在呢他已经痊愈了，所以他就可以招待人。否则的话，如果他还在长大麻风，他家是不可以开放的，他会被赶到外面去，不能住在家里的。好，同样是长大麻风的对不起，同样叫西门，那同样呢是两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那各位注意到时间有不同，第一个用香膏抹耶稣的呢是在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而且地点呢是在加利利，在加利利的地方。那这里请问看这里地点显示在哪里？在伯大尼。各位晓得伯大尼是耶路撒冷的附近，是犹大地，也就是加利利是北边，犹大地是南边，所以这里呢是发生在伯大尼，而且时间不一样。第一个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不久，这里呢是逾越节前六天。那各位如果看了仔细读的话，会注意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是说逾越节前两天，但是约翰福音写的是逾越节前六天，那到底是前两天还是前六天呢？并不是圣经自相矛盾，而是马可福音14章1到2节写说逾越节前两天法利赛人商议要杀耶稣，然后先写了后面的事情，然后再写前面前六天，也就是先写了逾越节前两天，然后呢再记载逾越节前六天所发生的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这一个事件。因为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对不起，礼拜五晚上，好，礼拜六的早上耶稣就骑驴子进了耶路撒冷，就是中树节。那各位记得中树节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哪一个节日？逾越节了，就是逾越节了。逾越节耶稣就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就说傍晚之前就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这里呢显然是记载在耶稣逾越节就是在中树节骑驴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 好，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地点呢？因为这一个时间这一个地点，玛利亚用香膏来抹耶稣，就表示说这不是单单一个感恩图报的一个行动，他注意到说再过一个礼拜他所爱的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因此他选这个时候来为耶稣抹香膏。那各位晓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也就是说比拉多把他定罪为他是要叛乱的，他是一个罪犯。那如果是罪犯的话就没有资格用香膏抹在身上了，因为他是一个罪犯嘛。那因此玛利亚在这里用香膏抹耶稣的时候，显然他预先有这样的预感，他预感到说耶稣基督即将离开他们了，耶稣基督呢即将被钉十字架了。那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很多次都跟门徒讲过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的门徒好像没有听进去，好像没有注意到，没有听进去，连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门徒居然都睡着了，那就显然他的门徒没有注意，没有认真的听耶稣说要被捉拿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但是玛利亚显然听见了，而且他知道了，而且他预备了，他预备了香膏来抹耶稣。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许多的榜样，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讲。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次有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时候是指抹耶稣的脚，但是在这里各位注意到刚刚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的时候，这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用香膏抹耶稣的时候是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同时也抹在耶稣的脚上，就是她头上脚上都有香膏。第一个女人是只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但同样的都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好，我们注意到这个不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底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样可以学习的呢？为什么玛利亚要这样做呢？而且当时有耶稣的门徒看见了，就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何必要这样浪费呢？何必要浪费一瓶的香膏呢？一点点那个香膏又非常的香了，我们在座我们很多人喜欢抹香水的话，你也知道一点点香水就已经很香了，那何必要整瓶的香膏都抹在耶稣的身上呢？何必这样浪费呢？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而且各位想想看当时那一种场面当时是在西门的家里宴席，那西门的家里面耶稣的门徒在，然后西门在他的西门的家人也应该会在，所以呢不只是一两个人而已，不是只有玛利亚跟耶稣一单独在一起，是很多人在一起吃饭，而且既然能够有这么多人吃饭，一定是很大的房间。那各位想想看，本来在吃饭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合的时候，玛利亚却闯了进来，然后呢把香膏的瓶子打破那打破的话，各位想想看，瓶子打破，然后这香膏就会流出来，然后它倒在耶稣头上，倒在耶稣头上，一定会从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再流到他的衣襟，再流到他的脚上，然后再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然后再用头发擦。各位想想看，用布来擦都已经不好擦了，如果是香膏的话因为它是粘性的，所以呢很不好擦的，他居然用头发来擦。那用头发擦的话，他要跪下来才能够用头发擦，用头发擦一定擦不干净的，擦不清楚不能够擦得很干净的，他居然是用头发来擦。各位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场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的话，我们跟着彼得、雅各、约翰，也跟着那个卖耶稣的加略人加略人犹大在那里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呢？当时犹大就说，何必这样枉费呢？何必这样浪费呢？为什么不把这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动机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注意看的是玛利亚她的动作，我们看她怎么做，但是耶稣最关心的是玛利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我们在评判任何事情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动机，而不是在于你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的话，我想我们做祭穷人，或者我们拿香膏来抹耶稣，这些我们都可能可以做，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若是今天我们有机会见到耶稣，如果我们有香膏，我们愿意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这样做。但是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她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首先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最关心的是她是谁，耶稣是谁，然后耶稣做了什么，他怎么做的，耶稣是怎么做的。因此我要知道我是谁，我做了我要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如果我们不是认识耶稣是谁的话，我再一次讲，我们都可以行善，我们可以抹香膏，我们可以献诗，我们可以讲见证，我们可以去探访些病人，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好事，但是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他所关心的是玛利亚的动机。当犹大说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的时候，犹大的动机是什么？而玛利亚的动机是什么？好像都同样在做好的事情，好像都做的是对的事情，但是必须是对的人所做的事情才是对的。如果是一个不对的人做的事情好像是好事的话，同样的不会得到悦纳，也不会得到神的称赞。那耶稣在这里他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说，到底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看到玛利亚他怎么这样做，因为玛利亚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说耶稣是大爱的主，有大能大爱的主，他知道耶稣是谁，因此他知道说我是谁。我们知道我是谁，因为认识耶稣是谁，因为认识神是谁。我是主所爱的人，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因为他是爱，有爱的主，他是爱，是光，是灵，因此我必须是一个有爱有光有灵的人。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认识，因为认识主，因此我认识我自己。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话，我就根据我的学历，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我的拥有，我来认识我自己，或者别人对我的评价来认识我自己。但是玛利亚对自己的认识，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大爱的主，我是被他所爱的，他救了我的弟弟嘛拉撒路他常常到我家里面来，他非常的关心我，他非常的爱我，因此我在耶稣的面前，我无论做什么我都在所不惜。他有这个知恩图报的心，因为耶稣使他弟弟复活，我要知恩来图报。他以全能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尽他的能力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也尽我的能力把我所有的献上给他。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这也是基督徒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因为认识神，所以我才认识我自己，因为知道主做什么，所以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知道主是如何做的，因此我也应当如何做。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把最贵的香膏打破了膏在耶稣身上，我们也可以像犹大所讲的，把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像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也讲说，我可以焚碎自己的身体让火来焚烧我可以说万人的方言，我能够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周济穷人，我们都可以做这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对主的爱，不是出于对主的爱的认识的话，所做的都是枉然哥林多前书说，就好像明的锣响的靶一样，明的锣响的靶呢是很大声的，大家都听得见，但是听得见以后又怎么样？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神的眼中就没有意义，因为你不是出于爱的动机，是出于自己的目的。那在这里玛利亚为什么愿意把香膏打破呢？各位都晓得那个香膏是当时的女子结婚的时候，为结婚的时候预备的。那一个未婚的女子用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够存这样的一瓶的香膏，那是要用在结婚的时候。那现在她打破了以后，她结婚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没有香膏了。但是对她来说，这些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内因为她知道耶稣尽她所能的来让她的弟弟复活，耶稣愿意舍去自己的生命 来让众人的罪能够死，能够得到赎价。因此我尽我所能的把我最好的来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知道他是耶稣是救主，我是他的门徒，耶稣将舍去他的生命，因此我舍去我挚爱的。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打破自己的身体，流血舍命，因此我愿意打破香膏来膏抹在耶稣的身上来回报他。他所做的，因为他对主的认识，不是单单出于人的一种感情，而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做什么，他知道耶稣基督如何做，因此我就知道我是谁，我当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做。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这样做，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耶稣，她是爱主耶稣，她知恩来图报，因为她知道耶稣为我死，我为他活，耶稣基督使我的弟弟活，因此我愿意把我最好的来献给他。他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对比的是一个少年官，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呢？那这耶稣说，你十诫都遵守了吗？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耶稣对他说，你把你的所有的变卖一切给穷人，你来跟随我。那少年官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跟玛利亚来对比，那个少年官他有所保留，他愿意周济穷人，他愿意遵守十诫，他愿意守安息日，他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他愿意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他想说，我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了。但是耶稣说，你如果只是单遵守律法却没有爱神的心的话，那你遵守这些律法，你只是做一个宗教性的仪式，尽一个宗教性的义务，但是你的心不是属于神的，不是跟随主的。为什么玛利亚愿意把香膏抹在耶稣身上呢？因为她知道她是耶稣的门徒。那所谓耶稣的门徒，就是不只是信耶稣，而且愿意跟随耶稣；不只是知道耶稣是谁，而且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要跟随了耶稣，那么就应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做。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却有所保留，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却有所保留，我们侍奉耶稣基督却有所保留，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我信他，而且我跟随他，我愿意把一切所有的献上。就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各位晓得的活祭就是燔祭的意思，燔祭是要全部烧光的。我们会说，何必这样枉费呢？何必这样浪费呢？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然后留一些我们自己吃吧，何必要整个烧掉呢？整个烧掉的话，不是很可惜吗？但是对一个侍奉神、认识神的来说，把献上是要献上最好的，献上出生的，献上没有瑕疵的，献上没有斑点的，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知道说我是属于神，我是属于神的，那我把我最好的献给神，如此侍奉本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为什么耶稣说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女人所说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很多传福音的聚会里面都没有讲玛利亚的事情呢？事实上我们所讲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讲的真理就是这一件真理，也就是若是有人要跟随耶稣，若是我们要信耶稣，就代表说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完全献上，把我认为最好的完全献上。这是福音的中心信息。福音的中心信息不是只是说我们生活的很辛苦，我们有很多的病痛，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我们需要得到安慰，因此你来信耶稣，耶稣就让你得到安慰，让你得到医治，让你得到身体健康，让你得到心灵的平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听音乐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平安啊。我们去游山玩水的话，也可以让心灵得到一些安慰啊。你如果每天慢走一个小时，你的血压也会降低了，对不对？我们啊，如果只是信耶稣，为了得到一些啊个人的好处的话，这不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不是我活得不好，我想要活得好一点，不是我啊我啊常常啊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我希望我信耶稣以后我可以啊更圣洁一些，不是单单如此。信耶稣是表示说，我从前是一个属自己的人，我从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当然我们说为自己而活，我们也会讲说我为国家、为民族、为我父母亲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为自己来活的。但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一切所有的都属于耶稣基督，我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啊为他而活，我一切的思想、言语、意念，我一切的时间、金钱、才干都是属于耶稣基督，我是愿意把我自己完全舍上奉献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不一定是要做传道人才是奉献的人，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舍上的人。 Martin Luther King 我们都知道啊，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黑人的啊民权运动的领袖，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扫街的人，就是在街上扫地的人，扫大街的人，他说你要全心全力的去扫街，你在扫街的时候要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一样的扫街，你在扫街的时候你要像拉斐尔，各位想拉斐尔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你要像拉斐尔画画的时候那样来扫街，你在扫街的时候要像莎士比亚写诗的时候那样来扫街，你要把街道扫到一个地步，你要全心全力的扫这一条街，扫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天上的天君都会说，你看这是一个把街道扫得很干净的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属于主的人，那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要全心全力的去做，我要把我自己完全摆上来做，不要有所保留的说啊，反正扫街嘛，反正我扫了扫，等一下灰尘又来啊，算了，随便扫扫就好。他说我如果是一个扫街的人，我就要像米开朗基罗这样来扫街，意思就是说我是全心，我这个人是属于主的，我在为主而做，我在为主而活，因此我是全心全力的来做。好，请问各位会问这问题，我在啊常常跟一些人谈到的时候也会问这问题。他说信了基督教以后，跟很多从国内来的人啊，他们会说，他说我过去啊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啊不自由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了，我就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我希望我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说话，自由的写文章，我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啊。那现在我信了上帝以后，哎，我好不容易得到自由了，现在又找一个人来管我了啊，又找一个上帝来管我啊，也不可以上，不可以随便讲话，也不可以啊做一些事情，也不可以啊不可以喝一些东西，不可以看一些东西啊，那我就失去了自由了。我信了耶稣，信了上帝，又找一个新的一个权威来辖制我，那这样的话我都不值得啊。好，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是不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以后，你就失去自由的呢？各位记得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以后，好像我们失去了自由，其实是失去了犯罪的自由，失去了自我中心的自由。但是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其实我们得到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们晓得真理，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知道有真理有圣灵在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啊很自由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事实上玛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她愿意把她最好的献上，把她最珍贵的献上，把她的主权献上。当她献上的时候，她毫无保留的献上，其实她得到的更多。因为以前我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即使你为自己而活，别人也为他自己而活，那自私的人活在一起的话，彼此之间就要斗争，彼此之间就要争权夺利，彼此之间啊就要用尽心机来得到你想要拥有的。但是当我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上帝替我撑腰，上帝替我成全，上帝替我成就我心里所愿意啊成就的事情，上帝按他的美意来行事， 我们其实得到的是更大的权利、更大的自由、更大的能力。各位看到这里有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25岁就死了。这个美国人叫 William Borden， 各位知道他是谁吗？威廉·波顿，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19世纪的时候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那时候啊，他的家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家庭，当时已经是百万富翁。各位想想看啊，差不多将近200年前的百万富翁，跟今天来比的话，那是等于亿万富翁了。那他耶鲁大学毕业，他拥有很多的家产，但是当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决心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来宣教。他决心要到中国来宣教，而且是要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到穆斯林，就到回教徒所在的地方去做宣教士。那为了要了解回教徒的生活，学阿拉伯文，了解回教的文化，所以他就先到埃及，到埃及那边，因为埃及是一个比较开放一点的回教国家，他在那里，他就啊希望能够先做预备的工作。没有想到到埃及不久以后，他就染上病，然后就死了啊。可以说壮志未酬身先死。很多人也会说太可惜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是一个百万富翁，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呢？为什么要到中国内地去呢？你所在耶鲁大学所学的这些学问，到那些贫穷的回教人的地区能够用得上吗？何必这样浪费呢？但是对他来说，他在他自己的圣经里面写，他说：“我既然奉献给神，我就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gret， 我不会后悔，我也绝对不会后退啊！啊，我既然知道说我的生命是奉献给神，我就全然的奉献。”这是玛利亚在这里的态度，他愿意全心全力的把自己来献给神。他这样的献上，人来看好像是浪费。在他的心中，当他爱主的时候，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连生命都可以献上，何况是一瓶香膏呢？对他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他的动机不在于计算说这个香膏值多少钱，然后呢可以用在多少人啊，可以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怎么样来使用最合适。这是商业的想法，这是有效率的想法，这是工业社会的想法。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啊，这些想法并不是不对，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这样想，他也从来没有要这样去计算说我这30两银子怎么样来用是最有效率是最好的。他只知道说耶稣即将离世归父了，耶稣即将死了，我没有机会为耶稣抹香膏的，因为耶稣不会被抹香膏啊，像这个罪犯是不能被抹香膏的，即使能够被抹香膏的话，也轮不到我这小小的银子。那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来为耶稣啊，把耶稣的尸体领回去，然后抹上香膏吗？各位记得有一个人啊，叫做在啊达利马太的约瑟，好，一个叫约瑟的，这个约瑟是一个议长、议事，就是议员呐、啊，就当时犹太人当中的市议员一样啊。那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底下，能够当市议员，就表示地位是非常高的啊。啊，是这个约瑟冒着等于说生命的危险，因为一个罪犯是不可以替他抹膏的，他居然把耶稣的尸体领回去来抹香膏。那么显然也就是说，玛利亚他知道，凭他这个小小的女子，又是一个犹太人的平民的女子，她没有机会为耶稣抹香膏，因此她趁着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耶稣又在我们伯大尼这里吃饭，耶稣在伯大尼通常都是很短暂的停留，这次居然会停留在我们这边，在这个地方吃饭，因此他尽他的时间，用最好的时间，用他最好的机会，把他最好的来献给耶稣。这是我们从学习到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尽他所能的来知恩图报。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在这里，他把他最爱的，玛利亚在这里她最爱的是主自己，而不是主的事工。当这位加勒人犹大说何必这样浪费呢，这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的时候，请问犹大真的爱那些穷人吗？不是嘛啊？约翰福音12章那里记载说犹大是一个贼啊，他常常偷拿这些钱囊里面的钱，也就是说耶稣12个门徒当中，他让犹大来管钱啊，他们让犹大管钱，那这钱呢，大概不像我们今天记账啊，记得那么清楚哈、啊，是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有多少钱就拿出来。那犹大呢，就常常从里面偷钱，为自己所用。 因此犹大并不是爱这些穷人，他是爱钱，他爱的是钱，而不是耶稣基督。他说何必浪费呢？这钱可以周济穷人。其实他是看到玛利亚啊，居然不顾惜这30两银子的拿达香膏全部用在耶稣身上，他心痛了，或者他有一点啊酸溜溜的，他觉得玛利亚做得到，我却做不到啊，心里面关心的是这个钱到底怎么用是最好的，他不是关心耶稣基督到底会如何，他所关心的是这个钱的价值是多少，到底值得吗？值得吗？我们今天在讲价值，价值就是以价来论值，就是我如果付30块钱，然后做这件事情值得吗？我如果用30000块来做这件事情值得吗？我用30万来做这件事情值得吗？我们是以价来论值。但是当玛利亚考虑到坐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她考虑的不是这个香膏的价值，她所关心的是我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没有价值。她认为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她爱的是主自己，而不是主的事工。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做很多跟主有关的事工啊，比如说我们去周济穷人，我们去孤儿院，我们去探访啊老人院，我们去探医院里面探访，我们可以啊奉献钱去支持欧洲的啊在非洲的一些孤儿，或者我们也可以啊支持一些钱啊去关心一些有残缺的人，我们啊会做很多很多跟主有关的事。但是当我们在做跟主有关的事，我们爱的是这些事还是主耶稣呢？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有诗歌的敬拜，我们有做招待，我们有做谈道的，或者我们有做很多的侍奉啊，我们做这些侍奉的时候，我爱的是这些侍奉呢还是爱主呢？是跟主有关的事呢还是主耶稣本身呢？我喜欢的是这些信耶稣的人呢还是我爱的是耶稣自己呢？我们喜欢做主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喜欢做主的工作，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就参与很多的侍奉，因为我们家里是基督徒家庭啊，我们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啊，我前面有2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很会侍奉，所以呢我们这个苏家啊，无论是在台南啊，在台湾的台南，在台北都有一些名声啊，所以名声就是说哦，苏家很多人才，好像很多所谓的人才。好，那么因此呢，我从台南啊到了台北去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那边，那边已经说苏家又来一个了，又来一个兄弟了，哇！他们就说了，我们找他来带茶巾啊，找他来当文书啊，找他来做见证啊，找他做团契主席啊，他们都已经替我安排好后事了啊，就是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他们因此呢，我一去的时候就说，哇，又只是一个苏家的一个兄弟来了，哎呦啊，请你来领唱诗哦，请你来做文书哦，请你来替讲员做笔记哈，因为讲员一讲完，我们立刻就写笔记，然后再发给其他的人。我可以当场写笔记，然后写下来分段分行都清清楚楚的，马上就可以拿去印啊。那就得到很多的称赞，说哇，你的诗写得真漂亮，好像是印刷的一样啊。那甚至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大学里面的教授都要借我的笔记去看啊，因为他自己讲的他都忘记了啊，借我的笔记了。好，那么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为什么喜欢做这些事？因为怎么样会得到称赞，我就很得意啊，就觉得很安慰。我觉得我付出这些代价，我有报偿啊，我很喜欢做主的工，但是我爱主吗？我做主的工，我可以得到称赞。我如果到孤儿院去，那些孤儿也会对我非常的好啊，他们都很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很得到安慰，有回应。我也记得我92年刚刚来洛杉矶的时候，到 San Pedro， 各位晓得 San Pedro 那边有一个叫 Detention Center， 就是给那些偷渡客来暂时关押的地方啊。那偷渡客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已经付了23000块钱美金的代价，然后来了以后就被抓到了哈。很不幸的被抓到以后就要关到那里去，那可能关有时候1个月、2个月甚至要1年，那才会得到审判，审判的结果可能是可以拘留或者不能拘留，如果不能拘留就表示他前功尽弃，又要再被送回去，所以呢他们在那里是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而且前途茫茫不知道会如何。 那时候呢，我们南湾地区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弟兄一起去探望哈。那男生就去男的那边，女的就去女的那边。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到一个教会，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么受欢迎哈。就到那个叫 detention center 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门口就这样等着，然后就进来。进来以后呢，我们讲任何话，他们都听。就是讲到的时候，他们非常专注的听，而且问说有没有人要决志，每一个人都决志，因为他是在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因此他们非常的渴慕。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全部到门口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大家全部集合到门口，然后呢就热烈的欢送我们，然后是说下次要再来啊。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好像在做主的工。其实我内心得到很大的满足，有满足感，因为我这么受欢迎，我得到这么多人的感激。我是在侍奉神呢，还是在侍奉自己呢？很多时候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在侍奉我自己用侍奉主的名义，顺便侍奉我自己。我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我是侍奉我自己。但是呢，我是顺便一下，反正我侍奉主，顺便也侍奉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顺便一下侍奉我自己。我发现我很多时候常常行程安排得很满也是相当劳累，然后就会有人说你不要那么辛苦啊，你要劳逸结合你要懂得休息就说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口上讲哪里，心里想的是这里。好，那确实是因为我得到人家的这个劝勉，人家好像是在责备我说你不应该这么劳累啊，好像是在责备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总得到一种满足感，说你看他们都知道我很劳累哦。各位想想看，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在任何的侍奉都可以成为我们侍奉自己的机会，我们任何侍奉主的机会都可以成为顺便侍奉自己的机会。当犹大说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他是真的爱主吗？他是爱那些穷人吗？不是，他爱的是钱。同样的，当我在诗班，当我在跟人谈到，当我在探访，当我在讲道，当我在带查经，或者我在带儿童主路学的时候，我是在侍奉主吗？还是侍奉我的恩赐才干让众人可以看见我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呢？我是在侍奉我的肉体呢，还是在侍奉耶稣基督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玛利亚当她侍奉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说别人会怎么想我，别人会怎么看我。你现在看那个场合一个女人，然后把头发来擦耶稣的脚，然后她就一定是整个头发都是香膏了，膏，然后呢，这香膏会把她头发纠结在一起的，一个很漂亮的长发就全部纠结在一起。然后他衣服一定弄得一定是很湿的，很黏的。那他怎么走出去呢？他怎么走？他进来的时候干干净净，出去的时候怎么走出去呢？他怎么洗呢？他都没有想这些，他所想到的只是，这是爱我的主，这是我所爱的主，他即将离世，我愿意尽我所能的来坐在他的身上。他单纯的来侍奉主，来爱主。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因为彼得的使命是什么？耶稣给彼得的使命是：“你去喂养我的羊，你要去喂养我的小羊。”那他要去喂养这些羊，喂养小羊的时候，耶稣先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没有问他说：“你神学院毕业了没有？你有没有参加我们圣徒装备训练呢？”他耶稣没有先问他这些，耶稣先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如果是真正爱我的话，你会愿意装备你自己来喂养主的羊。你如果真正爱我的话，你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接下来耶稣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来往，但是人要把你束上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要为主而寻道。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仍然爱我吗？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你爱我吗？当你喂养主的羊，这些羊会长大，你会看得到安慰，你会得到鼓励，然后你会心里面得到满足。但是你是爱我吗？还是只爱说我的侍奉有了果效，看到成绩，然后你就觉得很满足感呢？到底你是真的爱我吗？ 还是只是爱这些工作吗？你是爱我吗？还是只是爱那些爱主的人啊？你是爱我吗？还是因为你喜欢煮菜，所以我爱煮爱煮哈？说你口里说爱煮，其实是你是因为爱煮，因为你煮了菜以后，大家说哇，真的好吃啊！今天是谁做的啊？哇，是我做的。好，那我们真的是爱煮吗？还是只是爱煮菜呢？好，到底我爱的是谁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自己反省，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宣道会的创办人叫宣信哈 ，A.B. Simpson， 他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啊，我常常听到人说啊，我很盼望能够得到神的医治，但是却得不到。有时候呢，我会听人说我得到了，我问他们说你得到了什么？他们回答说我得到祝福了。有人说我得到理论了，有人说我得到医治了。也有人说我得到成圣了，但感谢神，我们所受的教导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祝福，不是神医，不是成圣，不是一件东西，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乃是基督，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比一切更好。所以后来宣信写了一首诗歌叫他自己，前我要得祝福，今要主自己，前我要得医治，今要赐孝的恩赐，先要赐恩的主啊，前我常常祈求，先要主的同在啊，就他所关心的，就是不是主的祝福，不是主的医治，不是主的这些神学理论，不是主的所谓成圣，他所爱的是主自己，因为你有了主自己，你自然会成圣，你常与主同在，你自然会能够爱人。你常与主同在，你自然会圣洁。常与主同在，主的医治可能是身体的医治，更重要的是灵魂的医治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求主的东西，要主的东西却不要主，这叫本末倒置。以前我记得我编一篇我在编诗的杂志的时候，收到一篇文章，一个台湾来留学生写，他说那时候大概在三四十年前，那时候台湾留学生来美国留学的话，不能带家眷来的，要自己一个人来，家眷通常要过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才能够出来。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如果你出来做访问学者，只能一个人出来，家眷要留在国内。那时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已经怀孕了，但是他出国，一方面是因为规定他不能太太不能跟他出来，一方面也是怀孕也不能跟他出来，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先来美国留学。因为功课非常的紧，他的奖学金也很少，他也没有能力把太太接出来，所以等到他孩子过了三岁以后，他才把他的妻子跟孩子接出来。他的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没有看到爸爸，所以呢，现在他太太把他的孩子带来美国以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叫他说叫爸爸叫爸爸，那孩子不肯叫，因为不认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怎么叫他爸爸呢？他就躲到妈妈的背后面去不肯跟他讲话也不愿意跟他亲密他就心里很难过，他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他就想说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孩子愿意叫我爸爸呢因为过了几天这孩子还是不肯叫他爸爸。后来他就想说好，我每一次从实验室回来的时候，我就带一个糖果给他，带一个饼干给他，或者隔一段时间买一个玩具给他他发现那个孩子呢，一看到苹果一看到饼干眼睛就亮了，然后就跑过来了，但是呢等到吃完了又不叫他爸爸他说这个孩子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功利呢怎么这么势利呢他就很生气但是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他突然一想，他说我跟天父之间不是也是如此吗？我要天父让我学业赶快完成，我要天父给我更多的奖学金，让我将来能够找到工作，我要天父让我得到永久居留权，我要天父呢让我的能够买到一个房子，能够买到好一点的车子。他说我向天父要的都是东西，都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要天父吗？我爱天父吗？我爱的是他的东西，但不是爱的是天父。就像我这个小孩子一样，他要的是我的饼干糖果，他却不要这个爸爸。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也是这样吗？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因为如果我们单纯的爱他，事实上先求神的国和圣他的义，然后呢其余的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是什么？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他的义就是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让神掌权，我们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其实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都加给我们，那些是他会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我爱的是主还是主的东西呢？我爱的是主还是主的恩赐呢？我爱的是主还是跟主有关的事工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单纯的、单单纯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我单纯的爱主吗？还是爱的是自己而不自知呢？求神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问许多的人，问许多的问题，当时的人如何回应，就决定了他们今后的人生。今天你也同样问我们，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求你让我们再次来回应这问题，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在这里参与各样的圣工，我们爱神吗？我们爱的是主吗？还是单单这些事工呢？求主再一次来审查我们的动机，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知道我是谁，因此我知道我当做什么。当我们看到玛利亚把一切都摆上的时候，她单单爱主，她不顾念其他的场面，不顾念别人的看法，她所顾念的是耶稣基督喜悦吗？耶稣基督爱我吗？但愿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同样的心思和意念，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主啊，让我们单单爱你，让你的爱，让你的能力就来覆庇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让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阿们。